各位请看这个行品哈，这个250页这个行品，这个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行的这个来意有三哈，还有行有四种我们讲了。那么下面这个科判的话呢，行品有九送啊，前面七送是破外人呢，有虚妄的人法，后面第八送呢，破外人只有空意啊，第三个是空有非空非有，一切皆破啊，主要是前面的这个前面的七送啊。这个前面七送又分成两段，前面三送是一段，后面呢这个第四送是旧，然后五六七送再破旧。好，我们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前面这个第一送外人，这个立有这个有这个行哈，我们看250页第一行第一送啊，说如佛经所说虚狂妄取相，倒数第三行下半哈，说诸行妄取故，是名为虚狂。所谓的这个虚狂妄取，就是说一个不真实虚假的东西，我们把它取出来执着认为是真实，叫做虚狂妄取啊，叫虚狂妄取。外人呢就举这个佛经上讲说呢，这个我们凡夫众生呢，是因为有这个虚狂妄取的这种愚痴无明啊，所以呢执着种种的一切万法的真实性。那么所以呢他说这个外人就抓住了佛经上这个说这个虚狂妄取的这个意思呢，说诸行妄取故，是名为虚狂。就是说呢，那么既然有一个虚狂妄取的这个诸行的话呢，有一个虚狂的，所以表示有一个东西是他虚狂妄取的。所以我们看这个青木的解释哈，最后一行说佛经中说虚狂者呢，即是妄取相等，本意是指所谓涅槃非妄取相，就是他这个逗点有点错，是虚狂妄取相等啊，逗点应该在等这个地方啊，就是虚狂妄取相等，一时者所谓涅槃非妄取相。那么所以呢，以是经说故，因为经说有这个虚狂妄取跟非妄取者，所以当知有诸行虚狂妄取相。啊，这是外人呢、啊，外人这个他的这个意思哈。那么这个论主回答，我们看哈，说这前面吉藏大师说这个第二颂是对上半啊，那么。后面是对下半，我们看看第二颂哈。他说：“虚狂妄取者呢，说世中何所取？佛说如是是，欲以是空意啊。”这个吉藏大师这边讲得很清楚，我们看一下就知道了。说初即生经者，就是这两颂里面的前一颂啊，就是指的第二颂的说，初即生经者呢。名佛为破实有人法之见呢，故名无有实，但是虚妄相未有耳。此意在无实，不在有虚啊。其实就是这一句话呢，把问题讲得很清楚。意在无实，佛讲这句话的意思呢， 主要在表明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而不是在说明有一个虚妄的东西。意在无实，不在有虚的话呢，就把问题交代得很清楚啊。他说：“汝云何不领无实？你为什么不去从这个无实的角度去理解呢？反而去什么呢？去取一个有虚妄的一个观点呢？说若言有一毫可取者，这道理是有。假设说有一丁点、一小小的东西是可以，那么是可以执着的话，那么表示它是真实有的，可以取就是表示有嘛，就有就是不虚伪了。就以其名为虚妄，故一法无虚，就是因为说明它是虚妄，所以呢，没有一法是真实的。说既无一毫可取，是则为空啊。所以这个观点啊，这里面哈、啊，我们看这一颂哈、啊，这颂就是。表面上这一颂看起来好像很平淡啊，就是一个意在无实，不在有虚啊。这个吉藏大师讲的，事上面的话呢，这里面有两个东西可以让我们去反省的啊，就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呢，我们世间人呢，往往什么呢，就是。执着文字，错会意，啊，不是什么不善听，不善听不善说，啊，我常常跟各位讲的，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能够善听，啊，要能够善听。所以这就是外人呢，这个不善听呢、啊，错会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佛说如是是欲于是空意啊，就是说所谓的虚妄之法呢，虚妄之法就是说明了它是一个空啊。所以呢，这个吉祥大师他也讲说，既无一毫可取呢，是则为空啊。他的本意啊，就是说他虚妄本意不是有一个虚妄的法，而是说明了一切法的本质啊，是一个空的一个特性。我跟各位说啊，这个经论呐、啊，我们读了这么久啊，可以说。所有的问题啊，都是在这一颂里面呢表现出来它的一个价值。一个是虚妄，一个就是空。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的山河大地都是什么呢？是虚妄的。表面的它就是都是空的，所以可以说呢，这一颂好像看起来是对于外人的一份不善听、错会意的一个反驳。如果我们从佛法的本质来看的话，可以把它看成是，这是代表了所有佛法修行理论，以及佛法所有在阐述问题的一个什么，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一切虚妄法它的本质就是空性。好，这一段呢，第二颂。啊，我们就看着，我们现在看这个第三颂啊。这一段的话呢，就是青木哈、啊，就第二颂的话，青木做了很长的一个解释啊。 我们稍微简单的看一下好了哈，251页哈，250页，齐穆菩萨呢从这以下讲了非常长的一段解释哈，我们看他的说明哈，250页第二行这边说，若妄取法是即虚狂者，是诸行为何所取？佛如是说，当知说，当知说空矣。问曰：云何知一切诸行皆是空矣呢？答曰：一切诸行虚妄相故空，诸行生灭不住，无自性故空。接下来看说，诸行就是五阴啊，这个诸行我们前面讲过，行有四种，对不对？诸行无常就指的五阴啊，五阴从行生故呢，是五阴皆虚妄，无有定向，无有定向。我们昨天前两天我们在讲那个大智度论的那个念法的时候呢，念三宝六念的八念的时候，简直念法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一切法的本质啊，过去不可得，现在不可得，未来不可得。那么外人就认为是个现在可得，于是龙树菩萨在这个里面就讲到说，这个现在的法的话呢，它也是刹那不住不可得的。他进一步讲就是这个现在这个法呢，世间人都会执着这个现在有住，生住灭这个住嘛，有住的话呢，所以有法可得。龙树菩萨就从几个角度讲说，现在法就是没有住，因为住法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有生住异灭，所以住法中间有灭啊，所以住法也不住。那么这个住法不住，生住灭，这个住法不住，现在法不住，就是我们在251页下栏第三的如色念念不住故啊。我们凡夫，我们一般人都会认为说，过去法已经灭了，未来法还没有生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它不存在。可是现在法就是刹那刹那住啊，啊，它有啊，所以他这边讲说，色念念不住，现在呢不住，啊，念念不住，所以故分别决定性不可得，它没有一个它的什么自性，这个决定就是它的一个自性。那么后面七目他举这个老年跟小孩子啊，在这个爬的路，爬的小孩子跟走路的年轻人跟老人，他这个这种五阴的身体啊，他们也是什么呢，从举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一切法是不住的啊。我们看253页哈，他婴儿跟老年的这个相续的关系，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生灭的这个住相啊，所以他有个结论啊，在253页的第11行啊，他说：如是一切处求色无有定相，就是这个色法呢，他去推求啊，我们这个所谓的小孩子的这种容貌。年轻的容貌、中年容貌、老年容貌，它是不是真实存在？他说，一切处求色呢，没有一个决定真实的相。那么，我们所有小孩子的样子、老年的样子、中年的样子，他说，但以世俗言说故有啊，如芭蕉树求实不可得，但有皮叶，就是像那个芭蕉一样的话呢，你早要找到它的一个树干，比如说。像我们一般的树有一个树干，像外面的樟树有根主干，而芭蕉它没有树干，它就是一片一片的这个叶子包起来的，没有个真实的这个树干。说如是智者求色因念念灭，更无实色可得，不住色行色相， 相是次第生，难可分别。我们读中论哈，各位注意一下，我们读中论的话呢，就一定要意识到把它跟这个禅观的思想呢结合起来。所以呢，这一段呢，像我们刚刚讲这个念念不可得这个观点的话，其实就是帮我们去深入的去会到了这个禅观的这个细微的地方。什么意思呢？我跟各位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我们说观一切法空，对不对？那观一切法空的怎么空呢？我就明明看到个眼镜怎么空呢？于是这就把它解析到什么？解析到一刹那，解析到一刹那来。那么我们把所有一切的法把它切割到时间空间只有一刹那的这么一个点上面来观察的时候，那么你也可以发觉到这一刹那之间的这个万法呢，它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会到一切法的本质是空性的。这个是在禅观的这个思想中间的一个非常根本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呢在观空的时候，把一个非常坚固的非常一个庞大的一个东西呢，把它缩小，把它缩小，缩小到一个非常细微的点上面来观察，那么就可以找到它更正真实的地方去。这是我们呢，我们在看到了这些文字的叙述的时候呢，要得到的一个理解。所以呢，所以我们看刚刚讲的说，在253页的倒数第六行，如是智者，求色因念念灭，更无实色可得。在251页下栏的第三行，如色念念不住故，分别决定性不可得。有没有看到？没有。在251页上栏的第四行，诸行生灭不住，无自性故。生灭生灭不住，无自性故。所以各位知道，就说呢，我刚刚举的青木他解释这个问题的解释的三段的话呢，我特别提醒了各位，青木菩萨他是怎么样去解析这个问题呢？他是从这个色法，各位注意，这个色法，这个色法就是这个物质，这个桌子椅子三个大这一切的色法。平常我们说念念不住是我指我们的心念，那么现在他说这个色法，这一切三合大体的外在的这个色物质啊，它也是刹那刹那不住。他为什么要说这个东西是刹那刹那像心念一样在流呢？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说的，就是把一切万物啊，把它切割到最细微单位以后，便于我们对这个最基本最细微的单位来观察。当我们观察到这个最基本的单位它不真实的时候，那我们就体会到了所有刹那都跟我现在所观察这一刹那一样的不真实的话，那所有山河大地一下子全部崩解掉，都是虚幻不真实的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呢，这个东西啊， 我在讲有一篇文章，就是有关名色之十二缘起的名色之这边呢，其实这个理论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你在观察，在观察这个色刹那刹那生灭不实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色不可得，就是所观的境界不真实。所观的境界不真实的时候，那翻过来讲，能观的心也不真实。这时候能观所观，境智双明，空掉。我们以前有没有讲过境智双明这个问题啊？我们反复的跟各位讲这个问题，有没有啊？有没有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地方呢，其实它是从什么呢？中论呢，它是从这个所谓的境，从所观的这个境不可得这边去解析。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从中论的每一颂每一句当中，我们就能够把它跟禅观的思想做结合，把所谓我们前面讲的说由论生观汇通起来。这样子呢，我们中论也读懂了，禅观也有了一个进入的趋向，对整个佛法修行的体系也能够汇通起来。这样子呢，我们就会体会到佛法的这种微妙，那么读中观就会觉得很有味道。这是我们刚刚哈讲这个第二颂啊，有青木的啊，青木的解释的话呢，我们提醒各位啊，这个为什么青木他要用这个念念不住，以及什么呢？以及这个啊，色法这个色一念念灭的这个念念这个角度来说明问题的，我们呢来体会到他的这个用意。好，我们这一段呢先到这边，接下来我们看那个257页第三颂哈。这个第三颂呢在上栏的倒数第五行哈，说诸法有义故，知皆是无性。这个无性法亦无，一切法空故。这一颂呢分成上下两半，这个上半呢主要是什么？是说诸法有义故，从法的变异无常，所以知道它是无性。无常相的话呢，这是我们世间人所共许的，所以呢没有争执。那么从我们世间人所共许的一个立论向下推，推出来到说呢，因为一切法是无常生灭相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向下推论，知道它是什么呢？是没有自信的。无性就是没有自信，各位在这个无性加一个无自信。那么为什么说，为什么你就可以从诸法生灭变异，这个异各位注意一下，这个异是变异的异啊，变异就是会转变啊，会从甲转到乙啊，比如说这个树呢啊，它会开花，开花会结果，果子呢 会从青的变成黄的，黄的变成红的，红的摘下来以后我们吃掉没了，变成一个籽没有了。所以它会从花变成青果红果，然后被我们摘下来变成一个剩一个果核，它会有一个变化。那么既然它有变化，我们就从这一切法会有生灭无常的变化的这一个现象，这个大家都承认的这个现象作为一个基准点推论出来，说那么一切法就是没有自信的。为什么呢？他的一个理论很简单，说假设他是有自信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变。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自信嘛，他的自信就坚固不动嘛，所以他就不会变嘛，不会变成别人嘛。就是因为他没有自信，所以他会一直在转变。这个理论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会转变，所以没有自信。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自信的话，他就不会转变。就很简单，就这么一个问题。就好像说，哎，这个慧空，如果有一个慧空，这个慧空今天它就不会变成是慧不空，对不对啊？他是一个男的，他就不会变成女的，他就是个男人嘛，对不对啊？如果他不是男人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女人，所以他有个真实的男人。我们会是这样想，对不对啊？是不是？如果他有一个真实的法，他就不会变，就是因为他没有个真实的自信自体的话，所以他会变来变去啊。所以这个理论很清楚啊。所以呢，我们看这个集藏的说法，我们先看那个他这个上半的说法，这一颂啊，它分成两半，上半借意破性，用这个诸法变异呢来破自性，下半呢借自性来破无性。说诸法，他就解释这两句话，只是解释说，把这一颂分成两个主题啊。那么下面来分析这个。上半诸法后时变异，各位注意一下哦，这个异啊，它这边明明告诉我们这个是变异啊，变异。那诸法后时变异，就是诸法呢，它在前面后面前后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它会转变不一样，因为它会变异，所以呢就知道它无性。那么上面呢虚妄取故，所以知道无相，无相共空啊。那么今已无常，现在呢前面用妄取来了解它是空无相的，那么现在用无常，无常变异的这个现象，所以呢来推论知道它是没有自性的，没有自信所以空。那么为什么说无性故空呢？说若有性者，假设有一个决定的自信的话，有性是本有，它的体就是常，那么是常就不应该变异。所以呢所以诸法有异，既然有变异，就表示它是没有性。所以各位知道这个异是变异的异，为什么我要反复的强调这个异是变异的异呢？因为中论里面呢，这个异呢最少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异就是我们现在的变异的异，另外一个异呢是相异的异。那么这两个异有什么差别呢？这个义要看黑板啊。这个义呢在中论里面，我们就在这个前后文里面哈。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现在在讲行品的第四颂啊，第三颂啊，也是一样哈，诸法有义故哈。我们在讲行品的三四五六颂这边哈，它这个义我刚刚强调，这个第三颂是变异之义啊，变异的义，转变义。那么这个另外的呢，在苦品的 第三颂247还有和平的第一颂呢，它也有意指，它是指相待是两个体，这是一体呢，它前后转变，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两个体叫相待啊。这是就同时而言，这个就意识而言，前后时间，这个同时有两个体，所以这个意义呢有两个概念。来，我们看一下，比对一下啊。各位翻到247，我们看过的我们就会比较清楚啊。在247的上栏的第八行哈，说若为此五音，一比五音者，每个意义字有没有啊？没有啊。好，我们看青木的解释，他说若为此五音，与比五音异，比五音与此五音异者，应从他作，如履与布异，有没有啊？离与不异呢，就是离有个离字有没有，离与有不，它就是一个相待的概念，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离开，就是一个从一个相待的角度来说明异的概念，有没有？现跟不，它们两个是离开的，是相待的，用离字啊，它就是一个所谓相待的概念啊。好，那么所以我们过来看，所以从胡品呢、啊、他讲这个青木用这个布跟线，这两个是一个还是两个之间，对不对啊？离就是一个还是两个嘛，对不对？它就是相待的概念，它不是一种转变的概念，懂我意思吗？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呢，它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转变的概念啊。所以这两个意，同样一个意字呢，在前后的品里面呢，它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转变意，一个是相待意，啊，这个各位要清楚。那么我们现在行品里面，现在我们讲第三颂后面的第四颂、第五颂等呢，都是从所谓的转变意来解释这个所谓的意。好。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上半这个讲完了哈，这个变异呢，在这边呢，吉藏大师用了两个变异啊，两个变异，说诸法后时变异啊，还有不因变异，这两个变异讲得很清楚。好，那么接下来看，请看257页上人的最后一行哈，说下半界性破无性者，说本有性可有无性，上无有性何有无性？何有无性呢？他如果有性就可以有到无，就根本就没有有，连有性都没有，连无性也没有，所以就是彻底的把这个一切的自性破除掉啊，无性也没有啊。重点呢还是在前半颂啊，重点在前半颂呢，说诸法有义故之皆是无性，那无性就一切法就无了啊。所以呢这一颂的话呢，就是对于前面的第二颂的一个解释啊，这个解释啊，就是一切法啊，诸行无常的话呢，啊，虚妄妄起的话，其实就一切法就是本质就是没有。好，我们这个第三颂呢，就讲到这边啊，第三颂讲这边。那么第四颂啊，第四颂呢，在258页啊。第四颂就是外人救，啊，外人救，在258页的上人第13行哈，问曰：外人问曰，诸法若无性，云何说婴儿，乃至于老年而有种种意？这是外人呢，另外起了一个话题呀，啊，他就。从这个逻辑推理上面呢，他没有办法讲，他就举了具体的这个我们眼前的这个事物呢，来救他自己的立论呢。他说，假设你说没有自信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说有小孩子啦、青年啦、中年乃至老年有这种种种的差别相？各位注意一下哦。而有种种意呢，这个意是指差别相啊，是指差别相。 这个意是从什么？从不同的相貌，这是从差别上面来讲的。这个意就是指差别，啊，不是前面的变异的意的概念了，就是指差别相啊。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就是外人说有婴儿相，有儿童相，有青少年相，有中年相，有老年相，就表示有这些差别相，表示有相，他还是抓住了一个种种的差别相呢，说明他有相。前面各位注意啊，前面第一颂呢，他是说明说经上说有虚狂妄取相，所以有相。那么二三颂呢，龙树菩萨破了以后呢，所以他就说，那么从具体的我们的这个世间人所见的呢，婴儿相、青年相、中年相、老年相，那也有种种差别相，那么他应该还是有相啊，有性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啊，这个吉藏大师的说明，他说第三就是这个这一颂的话，外人这一颂是旧旧上论主借变异破其性，看到没有？各这个吉藏大师还是重复说这个前面的第三颂啊，它是这个变异来破它，因为有变异，所以你这个性是不真实，自性是不存在的。外人经说，外人就站住了，就拿了说捉破作例，捉破就是说他抓住了你的说法，捉破就是你来破我。我就借你说的话来破你，说哎，你看你说的吧，你说的话有这个转变吗？啊，有这个转变的差别相吗？对不对？由小孩子婴儿相转到这个青年，由青年转到中年，中年转，你看有转变吗？你有种种的差别相的转变吗？啊，所以呢，他说你有这种种种的差别的转变相呢？所以就表示有相嘛，啊，所以捉破作例呢，反难论主，若其无性，不应有意。假设呢，他没有他的自信的话，他就不会有一些差别相，啊，就不会有或是变异相，啊，经济有，现在既然有差别相，有变异，那么就应该他有他的自信。他说外人作此记者，其名性有二种，一种是不义之性，二者是体性之义。今虽无不义之性，而有体性之义。外人承认的话呢，他被这个，因为第二颂把他的自性破掉，是不义之性，就是不变异的性把它破掉了啊。那么他有什么？他抓住了有一个可以变化的一个相，就是所谓的体性，就是有一种可以它变化的这种相存在，它就叫有相。它一个不变的自性，它没有办法建立了，对不对？它建立在什么？一个变化的差别的这个相上面，它说有这个法。好，我们看这个青木的解释说。说诸法若无性，则无有异相，而汝说有异相，是故有诸法性。若无诸法性，云何有异相呢？这个就是青木对于外人的这个第四颂的这个解释啊，说，那么说诸法假设没有自性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就不会有相。简单讲，是这个相的意思。那么你说有意象，有意象就表示有相嘛，那么有意象所以表示有法嘛，是故有诸法性嘛。假设没有法性，怎么会有意象呢？怎么会有这个差别相呢？他还是从相上面呢来肯定了这个所谓的自性的这个存在。好，我们今天的话呢，这节课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